圣经广播剧，
这是奇妙真实的事，更是从天上来爱的信息。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很高兴您又在继续的收听我们圣经广播剧这个节目。上次我们听到天上的神在近2800年前就预先的告诉人，神的儿子要借着一位处女降生，他的名字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在这预告800年之后，上帝选了一位童女，名叫玛利亚，由圣灵怀了孕，这人类历史中划时代的一刻，就由天使报好消息开始，把上帝爱人的大计划拉开了序幕，直到今天2002年仍然在持续着。
玛利亚，你怎么样？你觉得好吗？
很好，约瑟，我很好。哎，
真的？
当然是真的了。
不会太久了吧？是不是？
不会太久了，约瑟，不会太久了。
想想看，我妻子的光荣高于一切妇女，上帝选你做他儿子的母亲，
你要协助我培养他成人，使他能尊荣并且顺从天上的父，你会帮助我的，是吗？
当然，这就是我的心愿，我的祈祷。
约瑟，我听到市场上发生了骚动，想去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哎，你要不要同去啊？
嗯，好好，我也去。玛利亚，我到市场去去就回来啊。
这个时候怎么会有罗马兵到市场上来呢？
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任务。
什么任务嘛，我们这些拿撒勒的人。
大家注意，大家注意。
哎，大概有什么公告吧。
我奉罗马皇帝陛下来此颁布命令，朕罗马帝国凯撒大帝勒令天下万民各回本籍，以便报名上册、计算人口。签此。
这怎么回事？是如此重要？
哎呀，我要赶紧回去告诉玛利亚。我们一定要动身到伯利恒去了，那是皇帝的命令。
到伯利恒去吗？
我们两个都是属于大卫家的，所以必须要回到大卫的故乡去，那就是伯利恒啊。
那就差不多130多公里。而我身体的情形，
你想我们应该留在拿撒勒？
要是我们留在拿撒勒，罗马政府会找我们的麻烦。
很可能。
如果我们去伯利恒，恐怕来不及回来生孩子了。
那也很可能。
但是我们在罗马皇帝的管辖之下，顺从他的命令是我们的本分。
对，只要不与我们顺从上帝的命令相冲突。
那么我们应该动身了。
玛利亚，你的身体舒适吗？
还好，只是有些疲倦。
玛利亚，我实在爱莫能助。不过明天我们就可以到伯利恒了。
我们到了以后住在什么地方呢？
我实在还没有什么特别的打算，但我想我们总可以在旅馆或朋友家里找到安身的地方。
朋友在伯利恒？我们在伯利恒有朋友吗？
我们一定会找到愿意接待我们的人，尤其是当他们看到你的你的身体状况。伯利恒比我想象中的要小得多了，
可是有那么多的人，
大概都是像我们一样来报名上册的。玛利亚，
嗯，
你的身体怎么样？
觉得很疲倦，而且好像快要生了。
啊，你最好还是在树荫下休息休息，我来找个地方安身。
不要，约瑟，我们一起去。
玛利亚，我想起在弥迦书里，好像记得弥迦曾预言，弥赛亚要降生在伯利恒。
他就要降生在这里了，约瑟，不必多久了。
那栋房屋相当大，他们一定能让出一个地方来给我们的。上帝的儿子可以在那儿降生。我马上回来啊。
安身的地方，我这儿早就住满了亲戚跟朋友了。抱歉，先生，不可能的，
我的妻子怀了孕，快要临盆了。
去去去去，别啰嗦。
对不起，没办法。
我的妻子，
我管不着，我也管不了。我不管谁是你太太，没办法。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没有。
那儿有家旅社，他们一定有房间。我一订好房间就回来。
没有空房间，那家旅社也没有空房间。我们得继续到街的那一端去找找看，我们会找到，我们必须要找到个歇脚的地方。
我们已经从街头去到街尾，没有地方好安身。
我们不可失去信心，因为上帝的儿子快要降生了，上帝会替我们找到地方的。
是是，我相信。玛利亚，我想最好再回到那家旅馆，只有那里可能。
我已经告诉你了，每一间房间每一个空位都。这是你太太？
是的，老板。
哦，时间还有多久啊？
就差不多了，老板。
嗯，在这种情形之下嘛，我们要想个办法。可能房间都租出去了，连客厅、仓库都……哎，有个地方倒可以委屈一下的，在马厩里啊，有一间是空的，我可以给你一些稻草跟棉被啊。
可以，可以，谢谢您，老板。玛丽亚，我已经准备了休息的地方了。玛丽亚，好了好了，你的儿子生了。
感谢上帝，我们要按天使的吩咐给他起名叫耶稣。
当夜，上帝的儿子降生在世上，天上的君王屈身来到人间，这是何等的爱啊！因为他是来拯救天下最穷苦的人的，所以他并没有诞生在宫廷，而是诞生在牲口居住之处。我们永远也不能度量他的爱的深度和广度。
多美妙的夜晚，河暖，月光，安静，真好像是一大群的群众突然安静了下来，
屏息地等待着一桩特殊的大事正要发生似的。自然是美丽的，自然，上帝就是自然。
是的，是的，我知道。上帝一开口啊，自然界的万物就出现了，包括大自然间的一切规律。你可知道，老兄？我们能做牧羊的人可真幸福。
幸福？做牧羊的人有什么幸福啊？
我的想法是如此。许多敬畏上帝的伟人都曾做过牧羊的人。
嗯，是啊，一点都不错。亚伯就是牧羊的，
还有亚伯拉罕，然后就是雅各、摩西，以及大卫。你看大卫，从牧羊人成为我们君王中最伟大的一位。
你可知道，大卫就在这山中看守羊群的。
提起大卫啊，倒是我想起但以理的预言，正是快到大卫的后裔弥赛亚要来登上大卫的宝座的时候了。
以色列人盼望弥赛亚的降临呐，盼望了很久了，可是现在正是时候了。如果但以理的预言是关于弥赛亚受膏的时候，而不是他的诞生，那么如今任何日子任何时辰都要发生了。哎，我们生长在这个时代是十分奇妙的。
奇妙一点都不错，可是也很悲哀呀。
弥赛亚的来临是件悲哀的事吗？
是的，从某个角度看来是非常悲哀的。他的来临对以色列，对全世界都是一桩伟大的事件，然而在任何一方面都没有准备好来欢迎他，没有人预备好来接待他。我以为这些现象是十分悲哀的。
对，倒是蛮对的，但是在另一方面看来啊，他到世上来之后，把我们从罗马人的铁幕下拯救了出来，在以色列一定会有大大的欢乐，我们也一定会欢迎他，接受他为万王之王的。
老兄，你真以为弥赛亚来以后会把以色列从罗马人的压迫之下拯救出来吗？难道这就是他来临的唯一的目的？
当然了，这是我们所有的领袖们跟圣经学者们所持的看法。弥赛亚一定会登上大卫的宝座，我想这是毫无问题的。你难道不同意吗？
这个嘛，我想我是同意的。不过如果弥赛亚在世上的使命只是把以色列从罗马人的暴政之下拯救出来，那么为什么他的来临在伊甸园中就向亚当跟夏娃宣布了呢？那个时候根本没有以色列跟罗马的存在。为什么同样的允许向大卫跟但以理以及其他人宣布呢？那个时候上帝的子民并没有受到罗马人的压迫啊。
那么弥赛亚为什么要来呢？他在地上的使命又是什么呢？
我相信他来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如果这是正确的话，以色列的领袖跟百姓们都要失望了，甚而至于会拒绝他是真正的弥赛亚，那将成为多么可怕的事啊。
这倒是个非常不幸的可能。大卫在艰难的时候祈求上帝，所有敬畏上帝的人们也是如此。
我们应该来向上帝祈祷。哦，以色列的上帝，全宇宙的上帝，慈爱公义的上帝，请垂听我们的祈求，帮助以色列百姓了解正要来临的弥赛亚的真正使命。他来要登上大卫的宝座。上帝，求你使百姓的心转向你，以致他们能准备妥当来接待。
当牧羊人祈求来临的君王登上大卫的宝座时，一位主的天使出现在他们的身边，主的荣耀环绕着他们，使他们十分的惊慌。
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
他已经来了，权柄和荣耀又要归给以色列了。哦，上帝啊，我们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这位以色列的救主呢？
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
在马槽里？
当时天上的喜乐跟荣耀向牧羊的人们显现了，整个大地被一对天使的荣光照耀着。当天使离开之后，荣光也同时暗淡了。夜的黑影重新笼罩了伯利恒的丘陵。
我们上伯利恒去，看看主告诉我们所发生的事。这婴孩应该很容易找到的。他是在马槽里，这伯利恒城里并没有多少马厩跟马槽的。来吧，我们走。大声一点，旅馆的老板大概已经睡了。
抱歉得很呐、啊，所有的房间呐、啊、都租出去了。
对不起啊，老板，我们不是来租房间的，只是，你是不是有个马厩啊？
有啊，在屋子的后面。
有人住在那里吗？
哦，有一间呐、啊、住了人，夫妇二人，还有一个刚出生的男孩。他们把马槽啊当作婴儿的床呢。
新生的婴儿，正如天使所说的一样，弥赛亚在这儿了，他已经来临了。老板，马厩在哪儿？
就在那个屋子里呀、啊。
终于发现上帝的儿子了。
三更半夜的，一定是灌饱了黄汤。哎，这年头啊，怪事是越来越多啊。
向您请安。
大家好，
我们是牧羊的人，在伯利恒城外的山边啊看守羊群的。
哦，是吗？哦，
今天晚上有位上帝的天使向我们显现，告诉我们救主弥赛亚已经降生了，我们可以在马槽里找到他。旅馆的老板告诉我们说啊，说你们有个新生的男孩，这些事是真的吗？
是的，是真的。
上帝差来的救主，他的儿子包着布睡在马槽里。
弥赛亚已经来临了，他生在……我们能不能看看婴孩啊？
当然可以，喏，他在这儿。
啊，他睡着了。他是弥赛亚，荣耀归于至高的上帝。他是救主基督，这是何等伟大的爱，何等的牺牲，离开他的权柄与荣耀以及天庭万军的崇敬，来到并不欢迎他的世上。你为他起名叫什么？
耶稣。
耶稣，美妙的名字，美妙的使命，拯救以色列。明天清晨，我们要将这大喜的信息传遍伯利恒。耶稣，也就是救主，已经降生了。耶稣，耶稣，奇妙的耶稣。
啊、
我的小心肝宝贝儿，肚子吃饱了？好好好，吃饱了就好，是吗？饱了就该笑一笑了，笑一笑嘛。真的笑了耶。啊，约瑟，你看孩子笑了耶。
哎，真的，小宝贝笑得真美呀。
明天他满四十天了，该去圣殿行奉献礼呢。
我知道，我马上去市上啊，买两只斑鸠做祭物，明天还要早些去圣殿呢。
嗯，把上帝的圣子献给上帝，真是太好了。
玛利亚，
嗯，
你看，除了那天夜间的牧羊人之外，还有什么人知道弥赛亚就是主，就是耶稣呢？
没别人知道了。耶稣虽然健康又亦无缺点，但是他仍然跟一般婴孩完全一样。哎，约瑟，难道你对他身份有什么怀疑？
不，不能说是怀疑，只是我不懂，我们的宗教领袖们怎么对他的降生似乎全不知道呢？上帝又为什么要叫他生在像我们这样的穷人家？
到行奉献礼的时候，也许就……
你说明天我们该告诉祭司说，这耶稣就是应许降世的圣者吗？
我看不必，上帝如果要以色列人知道，他自然会在合适的时机显示的。何况像咱们这种穷人家说的话，祭司会相信吗？
我说老伴儿，我该上圣殿去观看人们奉献投生婴孩了。
你还天天盼望看见弥赛亚？
当然了，我不是早说过吗？圣灵明白地启示我，我死前必能看见以色列的希望，弥赛亚救世主。
等了这么多年了，也该快到了。
圣灵叫我现在就去。
哎呀，别走得太快呀，小心绊倒啦。
耶路撒冷还住着一位很老的女先知雅拿，这位寡妇也像西面一样研究圣经，而得知弥赛亚快要降世。他天天上圣殿祷告，现在又被圣灵催促去圣殿。玛利亚将儿子交给主持祭司的时候，西面和雅纳两个人正好赶到。祭司不知道手中抱的是天来的圣者，只照例的向圣坛上一举，又还给母亲，并且在记录册上写上耶稣名字。这个时候，圣灵催促西面上前向玛利亚说：
对不起啊，我可以抱抱他吗？
当然可以。
哎呀，感谢赞美上帝和你们的圣子，以色列的上帝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叫你的仆人我安然去世了，因为我的眼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它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的子民以色列的荣耀。
哎，约瑟，他说外邦人的光是什么意思啊？
你这圣婴的母亲和约瑟也是大有福的，看吧，这孩子贝利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成为毁谤的画饼，要叫多人的心思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刺透。
西面很小心地把婴孩还给母亲的时候，老女先知亚拿挤上前来说：
哎，以色列，当为今天献给我们的救恩而称颂上主，我们的弥赛亚已经来了，我要到耶路撒冷的大街小巷向大家宣告上帝正眷顾他的子民，荣耀归给至高者上帝，地上平安归于万民。
我等待以色列的安慰者很久了，如今我再称颂你这救主的母亲，你比地上众母亲更有福，我也要向外面报喜信了。
回伯利恒家中的八英里路上，玛利亚和约瑟有很多事要深思的。哎，你能解释一下牧羊人和殿中老人说的是什么意思吗？为什么牧羊人说耶稣会将使万民得福，那个虔诚的老人又说耶稣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呢？
啊，大概因为我们不了解他对世界的全部使命是什么。
他当然会做以色列的王，登大卫的宝座，
这一点不会错，但是他的真正任务可能远超过以色列范围之外呢。
唉，我也想不通，我只知道这孩子好乖好可爱，他是上帝圣子，是以色列的福惠，除此之外我就不知道了，只有时间能指出将来的事。
天使对牧羊人说：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每一个婴孩的出生都带给这个家庭或者这个家庭的亲友以喜讯，耶稣的降生却是关乎全人类的大好信息。耶稣的意思就是把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亲爱的朋友，如果你生活在没有希望的黑暗中，那么耶稣他是光，他来就是为了要救你由黑暗进入光明，由灭亡进入永生，他是全人类的救主。亲爱的朋友，本节目的剧情演出是由美国华盛顿有声圣经机构提供，由美国佛州传道协会制作播出。不知道您听了本节目之后有没有什么感想，或者你想更进一步的认识耶稣基督，那么欢迎您来信与我谈谈。来信请寄台湾省高雄13-40号信箱，台湾省高雄，高是高低的高，雄是英雄的雄，台湾省高雄13-40号信箱。美国的联络信箱是
P.O. Box 1065 Hobe Sound H-O-B-E S-O-U-N-D Florida F-L 33475。
您写金经收，金是水晶的金，金经收，我会尽快的给您回信。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同时间节目中再会。